那在上课之前呢，我最近看到那个政治部啊，他有一个譬喻哈，蛮好的。他说佛陀讲啊，他说我们学佛法哈，我们去寺庙里面清净善知识闻法的时候啊，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佛法就是放在大腿上面。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好像我们有时候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啊，你把那个毛巾啦，还是什么放在手帕啦，哈，放在大腿。你如果忘了呢，你站起来那东西会怎么样？掉在地上，对不对？那佛陀说，如果我们来闻法啊，学习呀、啊，你把那个听闻到的道理，就好像这个你随便放东西在大腿呀、啊，你起来之后呢，就全部掉下来，然后你回家的时候。这些法医对你就没有帮助，啊，所以大家要怎么样带回去呢？要怎么样带回去？放在脑袋呀，哦，不错不错啊，所以每次要考试一下咯，看有没有放在脑袋咯。在《法句经》啊，有一个故事啊，他是这样，他说我们学佛的人啊。如果是我们懂得观察，其实是很重要啊。别人没有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自己学习得到，或者是从一些譬喻，你也可以知道怎么修行啊。就好像不一定是我自己有的经验，但是我听闻来的。比如说，我们听闻到老师讲解的很好的内容啊，我们把它笔录下来。你看以后我只要想要。学习这个安波念，或者是想要复习，我就有东西可以依靠，对不对？那法句经的这个譬喻呢，它是说在印度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啊，我印象中好像是波斯匿王啊，他有一只非常大的象啊。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每次因为古代啊，他们作战不是像现在啊，一个按钮。那个国家就消灭了，对啊，以前不是吗？以前都是要看谁的这个武器啦，哈，或者是力量比较大。那这个波斯匿王呢，他就有一头很大的象啊，比所有的象呢都大只，很大的一只象。那这一只大象呢，非常的有力量啊，所以呢，他凡是作战呢，他只要国王一命令下去，把这只象一放出来呢，所向无敌呀、啊。都是他都会赢就对了哈。那有一次呢，他们作战了，因为就是我们说什么衣锦还乡了哈，就是有打胜仗了啊，要回来了，叫什么凯旋啊，凯旋什么回来啊？那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国王就赏赐所有的军人啊，还有这个大象哦，很多酒啊喝，结果呢？大家把这一只大象呢，就他喝醉了，那只大象就喝醉了，而因为它很大只嘛，很笨重，所以呢，它走啊走啊，它就掉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泥坑呐、啊，烂泥巴，结果呢就爬不出来了，爬不出来，它乱叫的时候呢，所有的那些阿兵哥啊，全部就是想尽办法去拉它上来，但是呢，怎么拉哈、哦、都拉不起来。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万一给这个国王知道，他们不是惨了，对不对啊？那后来呢，他们一直在苦恼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路人啊经过啊，有一个人很有智慧的啊，有一个人经过，他就说：“你们在忙什么啦？”这个阿兵哥他说：“我们很苦恼啊，现在因为这只大象呢踩在这个烂泥巴起不来。”这个有智慧的人啊，他就说：“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要把它弄出来啊，太简单。他说：“我不需要你们，你们全部给我站在旁边观看就好，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救出来。”那这个有智慧的人呢，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因为他就问说：“你这头象是干什么的？”哎，他说：“就是帮国王战斗用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拿起那个鼓啊，跟作战的时候打鼓一样啊。哎，他一那个大象呢，一听到那个作战的鼓声啊，他就自己冲上来了啊。 就不用人家去拉，他就冲上来。这一个国王知道之后呢，他就问说，到底是谁那么有智慧啊，把这个豹像啊能够救出来。他们就介绍这个人让国王认识，哎，国王这个人啊后来就当了那个宰相了啊。那这个故事啊传到僧团里面来哦，传到佛陀的僧团里面来，就有一群比丘啊，有一群比丘，他听了这个典故之后呢，这个传说之后呢，他就很多感触啊。他说你看这个大象呢，他那个陷在泥巴里面啊，他听到鼓声呢，他就知道说他要脱离这个苦难，赶快去为国王效劳。他说我们呢、啊、在世尊的座下呢学习，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世尊这样的这种精进力啊，能够呢冲出这个三界的困境里面嘛，对不对啊？这个困扰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这个大象这样冲出去呢？所以他们呢、啊、这一群比丘呢，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他们就很精进了。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像佛陀这样啊，或者是像这个大象一样啊，能够自己能够冲出那个困难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很多时候很多道理啊，有时候我们知道之后，自己要把它，有时在生活上啊，在遇到事情上面，有时候拿来去思考，那我们才会像这个大象一样，自己呢，一听到这种别人在跟我们击这个法鼓啦，啊，在打这个佛法的鼓啊，不是法鼓山啦，啊，就是要打这个开示佛法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记这些世尊的开示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精进用功，那我们听到这一种 教法的时候呢，自己就要提醒自己时间有限了啊，要赶快把握时间啊。我最近听到很多好几个就是也是生重病啊，就要舍报了啊。我觉得这个生命啊实在是太脆弱了啊。那所以大家现在还健康康啊，健健康康，要好好的珍惜啊，赶快用功啊。好，那我们来看31页的第二个生念处的第二个啊 ，B 啊，就是威仪观知事，有没有啊？那佛陀说，比丘们，你行走的时候呢，你要如实了知你在走路；站立的时候也是如此；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你都要清楚。这个知识呢，你要如实了知，这个就是修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啊，行住坐卧。所以如果说我自己修第一个安波念啊，我修不相应，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希望了呢？不是，佛陀说你可以修第二个四威仪啊，四威仪大家会不会觉得比较容易啊？行住坐卧啊，就清楚了知。但是你的清楚了知，不要说啊，我现在跟 A 讲电话，清楚知道啊，他一定是这个很多无明了啊，哇，一直在很像在教导别人这样啊。但是自己你没有知道说，哎，我讲电话也要长话短说嘛啊，别人要用的时候就打不进来，所以你在任何行住坐卧的时候，其实正念正知是要观察自己的这个行动有没有会影响到别人啊，或者是占领别人太多的时间等等，那这一种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啦啊。所以他这个如实了知，不是说你知道你走路这个就是你修生念处哦啊。如果你跟烦恼相应的那个不一定哦，不一定是修生念处啊。那就有人问说啊，他说那些狗啊猫嘛都知道自己在走路，对不对？狗啊猫啊，你叫它 sit down 它就坐着，对不对？它也知道坐着啊，也知道躺着，也知 那动物跟人有什么不同呢？那论师也有讨论这个，他说啊，动物呢他们虽然是知道自己在走路，但是他们还是就是没有智慧的状态下行动的啊，他们就不会分辨说， 他有一些动作呢不应该在有人的地方做，他们就没有办法觉知。那他跟有情呢还是不同啊，有情还是不同。那修这个四威仪啊，在论书里面说他要配合这个世界差别观的啦，就比如说你在行住坐卧啊，你怎么能够培养定力呢？他是要你配合四大来修的。怎么说呢？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如果你放慢脚步在走，你会觉察到说我的脚呢会提上来伸出去放下，其实那个脚啊提起来往前放下，这个脚的所有动作或者手的动作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风大影响的，我们身体的风大让它动的，让身体动的。所以如果说你在平常要培养自己的定力的话，你坐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我现在在坐啊，慢慢坐下来啊，然后站，你知道啊。当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啦，不然会被人家炒鱿鱼，对不对啊？你在没有人的时候或者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才这样练习，平常的时候还是要像正常人一样啦啊，不然你吃一顿饭吃两个小时，那老板就给你叫你回家了啊。吃一顿饭两个小时太久了吧啊。好，那这个是威仪。再来我们看西啊，正知。正知呢它的巴利文就是明觉啊，就是有四种正知。你看它这里它就有分成什么呢？它说你走过去走回来你要如实了知，正知而行，或者是你看前面看旁边啊，或者是你屈伸你的肢体啊，你伸展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穿袈裟拿衣钵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吃东西在咀嚼的时候，大小便利的时候，行住坐卧与摸动静的时候，你都能够正知而住，这个就是修正知啊。我觉得啦哈，这个正知呢，它比较强调在正知。那个威仪哈，它可能它的强调呢是在正念，一个可能在培养正念多一点，一个是培养正知多一点。所以呢，大家看那个注解书啊，它就有分成四种正知。大家拿补充讲义哈，第五页出来，第五页的补充讲义啊。就之前给大家的有没有？两个礼拜前给大家的有一个讲义，第五页啊，第五页的补充讲义。有找到吗？有哈，第五页的下面啊，有四种正知啊。那在注解书里面说，正知有四种，第一个是有意正知啊，就是说。我们要了知啊，某些动作某些行为对自己对他人是不是有利益的啊？比如说我要让我们的这一个村庄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每一次呢晚上的时候呢我都去绕两圈才去睡觉啊。你就你的这个动作呢，你知道说这个行为啊能够呢对自己跟对他人都有好的，这个就是第一个正知，有意正知啊。第二个正知呢就是合宜，这个合宜是什么呢？就是合乎时机啊，就是我们的动作跟行为要合乎时机。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在修这个啊安波念啊入出席，那我就要知道说现在这个时机对我在修这个业处呢是不是恰当的时间跟恰当的地点啊。比如说大家都在饭桌里面吃饭，然后你说我要先注意呼吸十分钟，大家就发现你这个学佛的人变成怪人了，你知道吗？这个就不恰当的时间地点啊，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现在修这个业处呢，你在恰当的时间跟恰当的地点啊。我们老师有举一个譬喻，他说你跟你先生啊讲话，你有没有发现早上讲中午讲跟晚上讲那个效果都不一样？所以你修行啊你也要去发现哦，你早上修精神比较好还是中午还是晚上？大家是早上啊， 早上比较好，那晚上呢都不好，对不对？不要说你们了，我现在自己哈，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两年我晚上上课比较辛苦，真的啊，难怪我慢慢才体验到的，为什么后官院长他不要晚上上课，他改到下午上课是有原因的，因为年纪慢慢大了。不然哦，真的，我们晚上讲，你们听课的还好哦，我们讲课的哦，讲完有时晚上很难睡，因为动脑太动两个小时，你知道吗？一直在动都没有停啊。如果我停的话，你们就惨了，对不对？所以呢，在你在修这个正知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咯，我跟一个没有学佛的人，还是跟我的婆婆啊老人家聊天，你就不能说啊，我现在要修安波念啊，婆婆你自己看电视这样啊，就是你会让人家感觉到你修行，你一个修行人哦，会变成异类啊，我觉得很不应该啊。所以我们自己呀，要把一些自己家庭的东西呢处理好之后，自己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用功啊，不要让全家人配合你一个，要我们去配合别人，对不对？否则的话，人家都说你这个学佛学说无我啊，说空啊，哪有啊？空要别人空啊，不是要他自己空啊。这种人就是之间上有问题啦啊，所以我们自己学佛要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合乎实际的啊。嗯，好，第三，行处正知啊，就是动作进行的时候仍然保持可以修习业处，就是方法啊。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学习安波念，老师说我们要注意 ABC， 要注意 C 点嘛哈，接触点。那当你接触久了之后呢，我跟你讲哈，当你习惯之后，你只要稍微闭上眼睛，或者是你稍微注意力啊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呼吸进出的。如果你没有平常没有注意的话哈，你一坐下来就要去观察它，有时候很难的啊。所以你平常就要养成习惯，就是你坐 bus 的时候啊，你坐那个捷运的时候，你就不要看那么多别人的那种，别人的什么，看别人表演啦，就是闭上眼睛自己注意呼吸。你只要一有空你就闭上注意呼吸哈，久了哈它就会成为习惯的。你一闭上眼睛它就出现的，它那个感觉就出现啊。但是如果你停了太久哦，没有修的话，它也不会有出现，不会出现的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要让这个安波念啊成为自己情绪安稳的一种练习的话，平常只要不是交谈的时间，不是上班的时间，自己五分钟两分钟也好啊，让自己培养这个注意呼吸这个动作呢，就是能够帮助你增长定力，所以它叫做行处正知啊。那第四个呢，无痴正知，就是当我们在行住坐卧呢都清楚的时候呢，那你也能够注意自己的呼吸动作，那这个时候呢暂时你就可以征服我们的我见烦恼啊。所以呢其实修定呢它也是能够控制我们的烦恼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大乘佛法啊，像我们北传很多的修行方法，其实它跟四威仪跟正知而住这两个生念处呢有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啊。所以你看有很多道场他们办说什么喝茶也是禅，对不对啊，走路也是禅，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经典讲的，是修生念处的，只是说他的方法能不能具体的让你培养定力而已啊。但是他确实行住坐卧啊正知而住这种在经典上是有的，佛陀是有教导啊。你不能够一直坐的话，你不适合一直打坐，那你就修这一种四威仪啊，或者是正知而住，这样可以吗？啊，好。第四个，不净观啊，不净观呢又称为厌恶作意啊，厌恶作意。那因为这一种是属于活人还是死人啊？这里的不净观，大家看一下哈。 活人还是死人？你看哦，他说比丘观察你的身体从头到脚啊，被一层皮包着，请问是活人还是死人？
活人。
活人啊，他没有讲观尸体啊，他说观你的身体，观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是被一层皮包着，里面有什么？法毛抓齿皮啊，肉筋骨髓肾啊等等。那这一种三十二物啊，三十六物就是不净物啊，好像一个谷仓啊，货仓打开，什么谷类都有啊，这个就我们的身体就是如此了。那个，所以它在脚注啊，大家看一下脚注八十二，脚注八十二，他说不净观有两种。不净观有两种，它是用对象来分别的，一种叫做有事不净观，就是还有心事的活人啊，就是观自己或者是他人身体的不净，就是这一种了啊。所以第一的这一种就称为有事的不净观，有心事的是活人的不净观啊。那第二种无事不净观是什么呢？尸体啊，就是尸体啊，嗯。那下一页就是那一种了啊，下一页就有了。OK， 好，那我们看三十二页啊。好，那我们看一啊，一的话呢是称为世界差别观哈，就是地水火风啊。地就是地界啊，这个界呢打土的意思就是种类啊特性的意思。地呢，地大有什么特性呢？硬粗重软滑轻啊，这个我在补充讲义有给大家的，有看到吗？补充讲义第六页，四大呢有四大的特性啊。我们去年呢，开音法师有教导大家四大差别观，对不对啊？非常好哈，嗯，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这四大色身啊。补充讲义第六页有没有？地呢就是硬跟软啊，粗滑重轻。水呢就是流动粘结，火呢就是冷热，风就是支持推动。那在清净道论呢，就是下面那一个啊，地呢只有两个啊，就是硬跟软。水呢流动凝结，火是冷热，风是移动支撑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如果你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脊椎骨好像撑不起来啊，有没有啊？那个就是你的风大弱了，你的风啊支持不了你的这个脊椎骨挺起来啊，因为你累了啊，你累了。那所以如果说你要让自己有体力呢，当然有一些人他必须要睡一下啊，小睡一下啊，嗯。啊，其他的也是，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上班啊，上完班还要来上课，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肩膀很绷紧啊，有没有？很绷紧，这个就是硬咯，这个就是硬，我们的身体硬啊，僵硬了，这个就是地大。所以呢，你如果坐在那里，你觉得肩膀越来越紧，越来越累哈，越来越痛啊，你要告诉自己说肩膀放松，你要告诉自己，意思要告诉自己肩膀放松。要观察那个软啊，身体的柔软，慢慢的它会调整过来的啊，它会调整过来。所以这个就是观地大咯，观地大啊，嗯。所以观四大的人呢，他对于我们生理的这个色身的调节啊是很好的。所以你看一般我们生病讲什么啊？生病叫什么？四大不调，对不对？所以啊，所以你懂得四大啊，它越能够照顾好你的色身的啊。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流鼻涕是什么大？水大偏肾。那所以你就赶快把它调节一下，要吃什么啊？吃炸鸡啊要吃一点有温热的啦，对不对？你要喝热开水啊，或者是你要就是吃一些比较能够有热量的东西，它就能够鼻水它就会减少，就是你提高那个热，它的水大就会减少。所以四大你如果能够懂得去调它，色身就会比较健康，这样可以哈，嗯。那所以这世界差别观呢，就是观察我们身体的四大啊，嗯。好，再来我们看 F 啊，就是 墓园九相、啊、就是九种坟场观、啊、就是无事不净观、啊、大家自己写一下，这个就是死人的啦、啊、这边就是死人尸体、啊、叫无事，没有心事的不净观、啊、没有心事的不净观。第一个呢，就是脓脏青淤腐烂、啊、就是如果丢弃在那个种木须的尸体啊，经过一天乃至七天啊，就会膨胀啊等等。我们看到这种尸体，要思维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天也是会如此的啊，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啊。嗯，那这我就不一一讲了啊，嗯，因为讲了大家回去就睡不着了。我看，那它总共有几个啊 ？A、B、C、D、E， 就五个嘛哈、啊。总共几个？九个。九个步骤啊，九个步骤。那我们看三十三页啊，九个步骤。那到最后呢，膨胀到第九个呢，就是它已经骸骨粉碎啊，就是已经碎了，整个碎完啊，变成就是现在用火化就比较快咯，对不对？那就变成粉碎。那到最后两行呢，你看哦，到最后两行呢，他就说有生之念现起，对不对？就是有生的正念呢升起，那你只有产生这个色身是五蕴和合的法、啊、那不要执着任何的一切，就能免除世间贪忧。所以在、这个生念处里面呢，它总共介绍是几种方法。如果把这个不净观也这九个、哦、也算一个一个来算的话呢，总共它是有十四种，十四种方法，生念处有十四种方法，看你要修哪一个，修哪一个都可以，都可以成就定跟成就观。那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第六页，我有做一个小结，生念处补充三十三页，这边有看到吗？有哈，生念处的十四种生随观，在注解书里面说十四种方法呢，只有入出习念跟厌逆作意啊，就是那个有事不净观，能证到安止定。安止定就是根本定，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其他的十二种禅修方法，它只能够证得净行定啊。那这个不净观呢，为什么它只有修净行定呢？是因为他比较着重在观他的过患、啊、其实不净观也能够达到根本定的、啊、不净观只要它变成一种相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禅定。比如说你观那个膨胀相啊，脓烂相，它是有很多颜色嘛，对不对？我们的血有红色啊，鼻涕有白色啊，对不对？它颜色很多，就不能够进入根本定。但是如果你取其中的一个颜色就可以进入，比如说你取红色，你不要看它的黑色，你只要看那个尸体的红色的血液，红色它就可以进入根本定，这样啊。所以它在禅修里面它有这样分、哦、有哪一些方法可以进入根本定，有一些进入净行定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受念处啊，经文的受念处。那大家对着这个补充讲义啦哈，第六页受念处有没有啊？对着来看啊。那经文呢，生念处讲完十四种方法之后呢，他就讲受念处啊，受念处。那佛陀说，比丘，刮胡一，当你经验乐受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是乐受；经验苦受，经验不苦不乐受，你都要如实了知啊，是三种受。那第二类呢，第二段啊。有爱染的乐受，你要如实了知；有爱染的苦受，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啊、你都要如实了知。那第三段，无爱染的乐受，无爱染的苦受，无爱染的不苦不乐受，你都要如实了知、啊、只有三种而已。那如果你能够这样了知的话呢，这个就是修定，修定。那 接下去那一段呢，他就是修观、啊、就是观内受外受内外受、啊、生灭生灭，这个就是修观、啊、那如果修成就之后呢，他就只有感受、啊、有受的正念升起、啊、不再懒着世间、啊、那现在就是要看补充讲义、啊、什么叫做有爱懒的乐受、啊、无爱懒的乐受。在注解书呢，他的解释哈，他是把有爱懒把乐受一起解，苦受一起解，还有舍受一起解哈，他是他的排法跟经文有一点不同啊。好，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六页啊。什么叫做有爱有欲的乐受呢？啊、有欲的乐受，有爱欲的乐受，就是跟五欲相应的这种喜乐、啊、五欲的话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跟五欲有关的六种在家的喜乐、啊、喜受，这个六种就是眼耳鼻色声香味触法吧啊。那这个是已经得到的，所以他说得到的跟欲乐相应的这一种乐受，你已经得到的这种乐受，或者是回忆曾经得过的这一些喜受乐受，那这个就是有爱懒的，有爱懒。那无爱懒的乐受是什么呢？他说是指能够观察无常苦变异的特质、啊、就修毗婆舍那的时候，这个就是没有爱懒的乐受、啊、就是我们在观察我们的感受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这一种喜乐会产生，这一种喜乐是属于没有爱懒的喜乐、啊、因为你已经看清楚我的身体原来是无常苦无我的、啊、我的感受就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一生病、啊、病得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这种感受是永远不会跑的，对不对？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才会在那里很苦嘛。但实际上呢，你只要吃药下去、啊、它那个受呢就会变化了，对不对？苦受呢它就慢慢会转变。当你不头痛啊，肚子不痛的时候呢，那乐受产生，那一种乐受有时候就是没有爱懒的乐受、啊、没有爱懒的乐受。好，第二种呢，忧受，忧受就是苦受嘛，哈，不好的受。他说六种在家的忧受啊，就是没有得到的，或者是回忆没有得到的啊，所以就是会忧愁嘛，还没有得到才会忧愁啊，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忧愁了啊。那无爱懒的忧受呢？或者是苦受呢，就是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希望快一点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就是忧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不能够太急呀、啊啊、这个也是落入一种忧愁来的、啊、一种忧愁、啊、那最后一段，那有爱懒的舍受、啊、跟无爱懒的舍受、啊，那也是一样、哦、在家的这种舍受就是比较跟五欲六欲、啊、五欲相应的，那离爱懒的话就是修毗婆舍那的舍受、啊、他就没有爱懒、嗯、所以心念处呢他的观法也是可以分得很细、啊、好，再来我们看心念处、啊、那心念处的经文呢、啊、总共分成多少个，心念处分成几个，八对，对不对？八对，但是每一对呢有两个嘛，所以总共有多少？十六个心啊。所以心念处呢，在长部这边呢，它只有出现观察十六种心就可以啊。第一个就是有贪欲、有贪心、无贪心。第二有嗔心、无嗔心啊，34页。有痴心无痴心，第四个 有收缩心无收无不是有收缩心跟涣散心啊。第五呢，广大跟不广大。第六呢，有上跟无上啊。第七就是专注跟不专注。第八是解脱跟不解脱，这个是心念处修定的观察。那他的解释呢，在补充讲义啊，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七页啊，第七页。在巴利的注解书里面有讲，他们讲得很细的啊。有贪心无贪心，我们就说哎，我没有贪吃啊贪睡，这个就是无贪心。在南传他们不是这样分，他们分得好细 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第七页啊，最上面啊，他说有贪心是什么呢？八种与贪俱行的叫做有贪心。所以在南传阿毗达摩里面呢，他们说贪心有八个，八种贪心啊，这个就是不善心咯，不善心。那如果是无贪心呢，就是善心跟无忌心，看到吗啊，所以无贪心就是善的心跟无忌心啊。那贪呢有八个，那我就举大家看那个补充的有一个星号，那边有看到有吗？挂五一八贪跟心有没有在中间啊？有八个。他说越剧，越剧就是喜剧啊，喜剧邪见相应无形啊。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因为我本来要举一三五七啦，但是不晓得 你们能不能抄得到那么快。第一个是什么？越剧嘛，这个越就是喜啦，它另外的有一种翻译就是喜剧。然后呢，然后什么？这个第一个嘛，邪见相应，然后呢相应无形，对不对？它是这样切哦，大家不是相应无形哦，是无形，然后这样算是一心，这样它的断句是这样哦，不是相应无形哦，是邪见相应，是断在这边哦，所以你们不要搞错了哦，是这样断的啊，是这样断。所以你看角柱呢，我就有写给大家哈，角柱的地方，角柱十二啊。那聚就是一起升起啦哈，所以这个是欢喜嘛，我们跟我们的感受呢，跟欢喜一起就叫做喜聚咯。那邪见相应，什么叫邪见相应呢？就是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就是邪见相应啊。所以你看这里嘛，对不对？你看角柱啊，邪见是什么？业力果报不存在啊，就是不相信因果业报了，就是邪见啊。就是你不相信的话，就是邪见相应；如果你相信的话呢，就邪见不相应咯啊，或者是你不会产生有分别啦啊。那无形的话是什么？这个就是不信因果啦哈，我们简单写啊，这个就是不信因果。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无形是自动的意思，自动啊，不用别人怂恿啊，自动的啊。那他举一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他们在阿毗达摩里面哈，八个都有举例子。八个都有举例子，你们要看吗？好啊，还是我下个礼拜印给你们好了，哦，这样你们就不用抄那么辛苦。我现在只是讲第一个给你们看的，第一个这个喜剧邪见相应无形是什么？他举一个例子哦，他说有某个人不思考业报， 然后呢，在那里享受美食。你看哦，他举一个例子哦，这个他说某人啊，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啊，然后呢，怎么样？啊，不思业报啊，他不思考业报啊，不思考业报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在享受美食啊。我们来分别一下啊，那大家比较容易知道说邪见相应是哪一个？不思业报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在享受美食呢，喜剧，对不对？啊，享受美食是这个啊，喜剧。然后呢？因为他是自己的嘛，他没有人怂恿他嘛，所以他也是属于自动的啊，自动的。所以他们举例子哈，就是能够刚好配得到这个心的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去餐馆吃东西，你去吃的时候，你不去思考，哎，这个得来的东西啊，是有跟月报有没有关系的啊？你不去思考这个，然后你在享受美食。这个都属于第一个贪心，它也是属于贪心啊，只是属于第一个啊。那如果是我们要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贪心。它只是不同的是有形，对不对？有形的意思是被怂恿的、被鼓励的，叫有形啊。无形的话就是自动的啊，有形的话是被怂恿、被鼓动的。他举的例子呢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被同伴，被同伴什么说服之后呢，不吃夜报，愉快的去观看电影。愉快地去观看电影就是喜剧嘛，对不对？那不思业报啊，就邪见相应。然后有形就是被同事怂恿的、说服的才去看电影，这样子就是第二个贪心。他们在南传阿毗达摩里面每一个心都有举例子的啊，每一个都有啊，所以我们就要审查说平常自己有没有落入这一种比较维系的贪心，自己不知道啊。好，那这个我看我下个礼拜再剪给大家了哈。很像很好玩哈，他每一个心都有例子的哦，哎，有那个 example 给大家看的啊。好，那这个是有贪心无贪心，那有嗔心无嗔心呢？他说两种跟嗔相应的叫做有嗔心啊，两种有嗔。好，我们看下面，两二嗔根心，在南传阿毗达摩里面说，嗔心呢是没有乐的，嗔心全部都是忧的。你看啊，两个心，所以起嗔心啊，是一定是很苦的啦。所以你看到它都是忧惧，有没有？两个都是忧惧，然后嗔会相应无形或者是有形。啊，所以只要你产生这个嗔心呢，都是忧惧，都是忧愁的啊。那无贪心就是世间善或者是无忌啊。那痴呢？啊，我们看痴心，痴是怎么看呢？啊，注解书里面说，两种跟痴俱行的心，还有呢跟吊举啊。所以这两种的意思就是，愚痴跟吊举这两个都属于痴心。所以我们看那个补充讲义第七页最下面哈，他说两种痴根心，两种痴都是舍句，有没有看到？都是舍句。然后第一个是跟愚痴相应，第二个是跟吊举相应。 所以我们、啊、心散乱、哦、调举相应也算是愚痴哦，愚痴哦。就是你比如说啦哈，舍句调举，大家可以举一个例子吗？舍句就是你舍受嘛哈，舍受没有什么乐受啊苦受，但是它就是调举，散乱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散乱 啊不知道自己在散乱，或者是做白日梦算吗？做白日梦啊，白日梦会快乐吗？哦会啊哈，做白日梦会快乐哈、哦。这样什么东西是舍句呢啊，我不知道做白日梦会快乐的我哈。好啊，你们去想啦哈。 OK， 好，那这个就是还有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七页最上面啊，最上面的我们现在讲了三种心对不对，现在看第四种心，第四种心就是收缩跟涣散啊。注解书里面说什么？心收缩起来是什么心？昏沉跟睡眠啊，就是心收缩起来就是昏沉跟睡眠。那心涣散呢就是调举啊，就是调举。好，第五呢，第五是广大心跟不广大心。广大心是什么？色界无色界心。不广大的话就是欲界心，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啊，欲界的心。第六，有上心跟无上心。有上的意思他说欲界或者是色界啊，无上的话就是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就是如果说前面的有上的话就欲界的话，它的无上就是色界，这样可以哈。如果是有上是色界，无上就是无色界啊，就是这样一个对一个啊。第七个，专注心跟不专注心。专注心是什么？有安止定跟进行定啊，就是有根本定还有味道地定，这个就是专注心。不专注心呢就是没有两种定啊。第八，有解脱心跟没有解脱心。这个解脱呢，它不是因为它还在修定嘛，它不是断烦恼的，这里的解脱呢只是烦恼暂时不起，所以他说有解脱心就是有比分解脱跟正福解脱的心啊，有正比分断跟正福断。我们前面有的哦，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第五页啊，第五页就有这两个名词了。第五页的中间啊，有这个解脱五种嘛，有没有？第一个是什么？正福解脱。正福的话就是用禅定来正福烦恼，有没有？八等智嘛，就是四禅八定咯。你用禅定，你进入禅定的烦恼就不产生，那个叫正福啊，就好像用大石头压着啊，正福它。比分解脱呢，是修观的时候有七种随观啊，你去观察这种烦恼啊、过患啊，那你暂时看到无常，你就不会起烦恼，这个叫比分断，就是一分一分断啊，分分断，它还不是彻底的断啊，彻底的断是第三、第四、第五个。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补充讲义的第七页啊，上面啊，心念处的第八个啊。所以呢，有解脱就是它有比分解脱跟正福解脱，也可以算是解脱啊，就是它还是凡夫位，但是它可以用禅定啊，用观力啊，暂时让烦恼不产生，那个也叫做解脱啊，或者是我们在思维佛法。让烦恼不产生，这个也叫暂时解脱啊。那如果是这两种都没有的话，没有比分也没有正福，那它就是什么？无解脱心啊，无解脱心啊。所以心念处呢，那它就分成这八组十六种心。那观察心念处呢，也可以成就定、成就观，然后达到止观成就啊， 得解脱，这样啊，嗯，那这个就是心念处。那心念处呢，到解脱的时候呢，他就观察说，只有心，还有正念正知，其他的就舍离了，不执着了啊，嗯。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看法念处好了啊，嗯。因为刚好可以从新的段落开始，嗯。